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您还好吗？不晓得您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是否正在经历神的大能呢？真儿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开心能够收到您的来信，也继续的盼望能够在信件当中，能够在属灵的互相带导的过程当中，成为您的知己，成为您的良伴。欢迎您来信跟真儿分享您在教会做婚姻辅导，或者是您自己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遇到的种种的困难和问题，或者呢您得胜的那种喜悦和经历呢，真儿也非常非常的愿意洗耳恭听。只要您写信写清楚是给林真儿的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第九课，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非常的盼望您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当然了，如果您平常的生活比较忙碌，错过了一两节的课程的话呢，也不要紧，您可以上网去收听。我们的网址呢是 www.1.良友汉语拼音，然后呢1.net www.1.良友1.net， 非常的盼望您可以上网把全套的课程都可以收听完整。上一次的课程呢，真儿不晓得您是否记忆犹新，是否真的对神在您婚姻当中的旨意呢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认识。真儿现在呢再一次的来重复，神给我们人类的婚姻的旨意呢，其实非常的明白和清楚的写在圣经里面了。神在设计婚姻的时候呢，他把最大的心意放在了婚姻里面，也就是要让我们经历与神与人之间的合一的关系。那如果是我们不能够在婚姻里面体会这种合一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一定某些方面有待改善。那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他将他的心意，将他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借着夫妻彼此相爱的关系，男人和女人一起来彰显神的形象。那第二个呢，就是让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完全，使我们的人格，使我们的人生可以更加的完全。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在婚姻这个神圣的空间和内涵里面呢，可以繁衍敬虔的后裔。不晓得您是否还记得呢？那这三个目的呢，需要我们时时操练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当中。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够反映出神在设立婚姻时候的目的和心意来，那我们的婚姻就一定面临很大的挑战，也同时有许许多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今天呢，正儿要带您一起来进入神对婚姻的计划，也就是我们会了解，神既然给了我们一个蓝图，给了我们一个旨意，就是一个目标，那他也同样给了我们一些具体实施的计划，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建造我们的婚姻，就好像一个建筑的图纸一样的，需要我们打开之后呢，知道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婚姻。所以在课程开始之前，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但愿神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建造房屋的主宰，你是看守城池的永不睡觉的神。主，你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真实。只要当我们一回转到你的面前，你就让我们看见你亲自的为我们建造，并且你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谨守，把我们自己的婚姻交托仰望给你，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计划是最美好的，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愿你自己的旨意通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研究一下神到底在创造婚姻的时候给我们设立了怎么样一个美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实际上非常的简单，一节的经文就已经完全的阐述了。但是呢，也是正因为这么简单的三个步骤呢，我们往往呢没有做到，或者是疏忽了其中的一项，或者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全力的去依靠神，完完全全的仰望神，所以呢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神的计划当中去，看一看神是怎么样为我们的婚姻描绘蓝图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非常的简单，真儿希望你可以背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章24节，简短的一段经文，但是这就是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呢，这计划呢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是离开父母，第二是与妻子，就是与你的配偶联合，第三呢，就是与你的配偶成为一体。我们会发现呢，在现代人的这个婚姻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啊。我们计划我们几年以后生孩子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在5年之内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啊，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的计划。但是真正对婚姻里面的计划呢，大多数的婚姻在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哈。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呢，很少很少有进行计划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在神面前所创立的一个计划，所以婚姻往往都是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问题。真儿记得呢，自己在结婚之前呢，进行婚前交往的时候呢，乐子弟兄给珍儿写了这样的一封信。那珍儿今天也把这封信的原件带来啊，为了让你们看到这是何等的真实。那他是一个男人，但是他用非常漂亮的一个信封，然后呢用非常漂亮的信纸写了这样一封请求交往的信件。他一开始呢就引用了圣经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哈，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呢，他就叫 Joy， 就是珍儿的英文名。他说，在回顾我们之前的交往时候呢，首先请你原谅我以前没有以荣耀神为目标，没有事事为你着想，没有试图去保守你的心，有时呢滥用自己的情感、你的善良以及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还有呢，我考虑太多的细节，没有真正的依靠仰望神。所以呢，现在我郑重向你提出交往的请求，我们为这段关系预设方向和目标，我们要以荣耀神为目标，以婚姻为方向。我决定委身这一段关系，求主带领我们。那这短短的一封请求交往的信件呢，深深打动了珍儿的心，因为这个就是珍儿在神面前一直祷告寻求的。珍儿在以往呢，也曾经有过恋爱的失败的经历，所以呢，珍儿非常的渴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位弟兄，他是很清楚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婚姻，面对家庭，也和珍儿一样的很清楚的知道婚姻是为了荣耀神而去这个建立的。 所以呢，当贞儿读到乐子的这一封信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就答应了和他交往的这个请求。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交往的信件呢，让贞儿就是心里面清楚的了解我们的结婚，我们甚至我们的婚前交往，我们的恋爱过程都要以荣耀神为目标。很多的人觉得结婚呢是由于我有这个需要啊，或者是我爱对方，或者对方爱我，或者是我的父母亲有这样的这个要求，我有这样的压力。很多人结婚呢就是由于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所以结婚之前呢就忙碌着婚礼的事情啊，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或者是蜜月的事情，但是呢很少有人给自己的婚姻设立一个真正的计划。就是刚刚贞儿讲的，神的计划是要我们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贞儿今天就要来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神的计划为什么是最美好的。那因为很多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结婚，贞儿在辅导很多的朋友的时候呢，都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人都答不上来，觉得你怎么会问这种很可笑的问题呢？什么叫做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就是结婚呢，人长大就要结婚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人要结婚，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入到结婚的步骤里面去。就是贞儿跟您分享的，结婚，婚姻是有目的的，并且呢，婚姻是有计划的。那今天贞儿就要带领大家来看看婚姻的计划，这三个步骤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型的。首要的责任，我们来看看，第一，离开父母。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的首要的责任，就是我们首先要从父母的身边独立。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很多的父母亲很害怕听见这一句话，哇，离开就好像是抛弃或者是弃绝、隔绝一样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者是隔绝，离开呢乃是独立了、成熟了这样的一个表现。那离开的意思呢，就包括了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方面的这种成熟。贞儿再重复一遍，包括我们的心智啊、情感、经济，还有属灵生命的成熟。如果我们还是依靠我们的父母亲，依赖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依赖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解决我们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依赖我们的父母亲在属灵的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指导或者是影响的话呢，这就表示我们还是在孩童阶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来面对我们新的婚姻关系，面对我们的家庭责任。因此离开呢，就包括了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的成熟。同时呢，贞儿也要强调，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对父母亲持有尊重的、感恩的，还有孝敬的一颗心。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从今以后呢，跟父母亲要断绝关系，而是说我们还一样的要尊重孝敬我们的父母，并且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从小养育成人，使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独立的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贞儿记得自己在和婆婆，就是乐子弟兄的母亲，在电话当中沟通的时候呢，才开始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婆婆还没有信主。那他呢始终还是有一种好像媳妇把儿子从他的身边夺去那种感觉。但是贞儿记得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原因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在电话当中通话的时候呢，我的婆婆就问我说贞儿，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我来为你预备，你是比较喜欢这个黄金做的东西呢，还是白金做的东西？那当时呢，贞儿就跟她讲说亲爱的妈妈，你已经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了，就是你的儿子，因为乐子是我能够得到的最好最好的礼物，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把你最好的东西已经给我了，谢谢你。 那因为珍儿讲了这句话呢，乐子的母亲就非常的开心啊，婆婆她笑得像一朵花一样的哈。从那个以后呢，她每一次讲电话呢，就抢着要跟我讲，跟我讲电话的时间呢，比跟自己的儿子讲电话的时间还长。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感恩，愿意尊重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呢，其实这种爱的这种关系就建立了。而虽然我们离开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从今以后跟父母亲就没有关系了。还有离开表示什么呢？离开表示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面对那些比较喜欢操控人的那些父母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父母亲呢真的很多。珍儿自己的身周围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就面对很大的家庭问题。这样的父母亲呢，是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对爱，对于这个交托，对于父母照顾子女呢，只不过是照顾神所赐的产业，这一些的真理的概念呢，他们不太清楚，甚至他们可能不认识神。所以说，我们需要很有智慧的来面对这样的父母亲。那乐子弟兄呢，他就比较的有智慧。记得我们刚刚快要生孩子的时候呢，公公婆婆呢就非常的想要来照顾这个孩子哈。那当时呢，乐子弟兄就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我们一代管一代，你们已经非常的辛苦把我们带大了。那现在呢，我们作为父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教养，要管教我们自己的儿女。所以这个很有智慧的处理呢，就让父母亲心里面不至于说觉得啊、哦，我的孩子他根本不想要我，而是他们觉得说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跟父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在诸上所述的最重要的一点，有关于离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表示说我们新的婚姻关系呢，必须优先于双方的原生家庭的关系。珍儿再重复一遍，新的婚姻关系必须优先于双方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我想这个呢，恐怕是我们中国人最难接受的。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就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的对话。母亲说，你要乖乖读书，长大成人。那孩子说，长大了要干什么？啊，这个妈妈说，长大了要娶老婆呀。他说，我不要娶老婆。妈妈就说，一定要娶老婆啊。妈妈说，不过呢，如果是媳妇对妈妈不好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孩子都知道标准答案就是，我要休了我的老婆，我要好好的来照顾我的妈妈。甚至有些人呢，把这个作为一个教育孩子的一种方法，就是教育他要怎么样的孝顺哈。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不符合神的教导的。所以离开父母呢，意味着我们要把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呢放到第一位来。除了我们与神之外呢，就是我们与我们配偶之间的关系。无论你愿不愿意，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去接受并且去遵行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彼此联合。我们会发现呢，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呢，说离开父母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与妻子联合，与丈夫联合。那第二个责任呢，就是人需要对自己的配偶委身。这个委身呢，就好比是一个终身的约定一样的，我把我自己的整个生命与我的配偶联合在一起，我把我的生命交给我的配偶。什么叫做委身？珍儿在这里为委身下个定义。委身的意思呢，就是把一个全新的、坚定的、不妥协的重心放在你的配偶身上。从今以后呢，你把全新的、不妥协的、坚定的重心放在配偶的身上，不再是你自己，不再是你的原生家庭，不再是你的事业，不再是你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乃是把全新的重心放在你的配偶身上。我们来看一看神所设立的亚当和夏娃的婚姻，他们的结合是怎么样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八节，那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就保留了一个没有满足的需要，就是亚当他觉得非常的孤独。珍儿反复的强调了，就是创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神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唯有到了这个亚当的这个时候呢，神说他独居不好。那亚当当时他拥有直接与神交往的那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唯一缺乏的呢， 就是他觉得他需要一个配偶。那神把这个需要放在亚当的心里，让他可以去渴慕，可以去追求，可以去爱夏娃。如果他没有这个需要的话呢，那就好比说某一件衣服或者是某一种食物，我可有可无。但是正是因为亚当他心里面有这种需要，他知道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那神就看见说，好了，时机成熟了，我可以创造夏娃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亚当和夏娃分开一段时间来创造的理由，就是神要让亚当他自己看见对终身伴侣的那种需要。在创世纪第二章19-20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哇，亚当他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呢就来为动物命名。哎，这个是猫，这个是狗，这个是马，哎呀，这个呢叫做猴子。但是呢他看来看去呢就没有一个像自己的人，所以呢亚当他就觉得非常的孤单了。这个时候亚当他也发现呢，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世界要让他管理呢，他需要一个帮助者，他非常的需要有人跟他同工，一起来享受神的创造，一起来履行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让亚当他自己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神说，好了，时候到了，我是一个不务事的神，我要为你创造你所爱的另外一半。所以呢，神他就创造了夏娃来供给亚当的这个需要。神为亚当创造夏娃呢，是使他成为最最合适亚当的一个伴侣，是最合适他的哦，不是任何其他的随随便便领一个动物来到亚当的面前，而是神专门为亚当所设计所创造的。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份礼物，是最适合亚当的。那所以亚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说，哇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他发出这种极其大的一种赞美，一种对神对夏娃的赞美，是一种情诗，是一种爱的表现。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呢，是何等大的满足喜乐，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种景象。英文有一个词，就是女人这个词呢叫做 woman 啊。那么就是形容说亚当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呢，他就说 wow man。 那这个 wow man 呢，是在英文词里面呢表示一种说惊叹的一种，哇，觉得是太棒了，太好了，就 wow wow 太好了。所以说 wow man 合起来呢就是女人的这个意思。那这个是一个笑话来的，就是形容为什么女人叫做 woman 啊，是因为亚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开心了，太喜乐了，他太感恩了，他谢谢神给他最好最好的礼物。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接受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是否是像亚当接受夏娃时候那么喜乐呢？正儿记得自己快要结婚之前呢，由于还是不太满意乐子弟兄，觉得哎呀，他好像还是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所以呢，正儿自己呢就心里面就七上八落的，觉得哎呀，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走上这条顺服的婚姻之路。那当时呢就打电话给父亲，那就哭哭啼啼的在父亲面前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结婚。那这个时候呢，父亲呢就跟正儿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孩子非常的奇怪，你非常的确定对方是神给你的，那哪有接受神所赐的礼物的时候是用哭的这种态度来接受呢？你难道不够感恩？你难道不开心吗？正儿不晓得您接到礼物的时候是不是开心，当从天而降的一份大礼，神所赐的最完美的礼物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来接受的呢？当时正儿就立即认罪悔改啊，说，对啊，神所赐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罪，我自己的挑剔，我自己的标准，难道比神的标准更好吗？所以呢结果证明确确实实神的是最美好的。正儿真的是体会在婚姻里面的那种甜蜜和幸福，乐子弟兄呢也真的是神所赐给正儿最适合正儿的了。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接纳我们的配偶，如同亚当接纳夏娃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感恩呢？亚当对神的认识，使他完完全全地接受夏娃是神赐给他最完美的礼物。那亚当的这种表现呢，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因为他相信神是全然美善的，因为他相信天父是慈爱的，是爱他的，他相信神是绝对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他的。所以说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以及他对神非常深刻的认识，使他可以接纳夏娃是神赐给他最完美的礼物，是神给他最完美的预备。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对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像亚当对夏娃这样的接纳呢，我们就必须先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全然美善，认识神的全然慈爱，认识神绝对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所以说，神给我们的婚姻的美好呢，实实在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呢，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真儿希望您可以记下来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还有第31节呢，都让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呢，是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创世纪第一章27是这样说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再来看31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第一，我们要相信神他设计给我们的配偶呢，是要和我们一起来反映神的形象的。第一呢，我们就要选择接纳神给我们的配偶呢，是神给我们最完美的预备，是神创造，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是按照神完美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选择接纳我们的配偶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最完美的预备。这一点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决定，这是一个选择。就好比我们选择相信神，跟随耶稣，我们选择相信我们是神所设计的，我们是神所命令的，而且呢，我们也选择来顺服神。那这个自由选择意志呢，是神给我们的。你可以选择用你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你的婚姻，但是神要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这个坚守的原则呢，就是第一，我们要选择接纳我们的配偶是神所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定睛在神的属性上，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他说一切都甚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他赐给我们的配偶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他赐给我们配偶是有美意的，所以我们通常在面对我们配偶的缺点、软弱，或者面对我们婚姻当中的不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定睛在神的美意上面。我们要相信神是全然美善的，神一定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好，一定是我们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好，第三个原则，神在创立婚姻时候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接纳我们的配偶，而且呢，我们不是根据配偶的表现如何去接纳他。所以说，再次强调，我们接纳配偶的时候，不是根据配偶的表现。如果我们是根据配偶的表现的话呢，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接纳我们的配偶，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接纳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按照神创造的那个婚姻的那种本意去生活，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去面对我们的婚姻的话呢，你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婚姻的。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下一次期盼能够再与您相遇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林真儿等着您，拜拜。